会跳出来，活活泼泼的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跳出来。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才是真正一等修行，这样的修行是事出世间法不二的，这样的修行，那么那些境界就没有办法奈你何。我们修行并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工作，不要离开这个啊，要离开这些生活的一般生活的这些啊情境，不是的。你要在这个地方，你要训练有这个能耐才可以。我今天整个从头讲到这里所讲的，只要讲这一颗般若自信这么一点点东西，让你去了解而已啊、哦。你看看，有的小孩子，他因为功课不好，考试考不好，他就想自杀，他的心就是被这个不好的东西吞噬了。他以为他想决心自杀这件事情，他这样子想，他以为我这样就可以逃脱这件事情，就算了，我就不必为这件事情啊再痛苦了。但不是，问题是你的心被这个东西绑住了，你就是脱开了，你现在不受这个苦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样受这个苦。所以我跟以前这一位年轻朋友就是从这个地方入手的。我告诉他，你既然这么决心想死，你都试过三次了哦，用瓦斯，用割手腕的，这个用吃药的，三次都送到医院去急救，视死如归，前仆后继。他找这样子的个案找我的时候，他来跟我讲，他是从头到尾就是，老师不用说了，我只是可以讲给你听，我过去的经验我都可以讲给你听，但是我跟你讲完了，老师你也不必抱我什么希望，反正我是要死的。对这种人，我们认为是严重级的，极严重级的对象，他就是已经死过三次了，那很快就会再死。你知道我第一天就把他绑住了，我要找一个别的东西把他绑住。我说，同学，你既然受过很好的教育，而且你为这件事情这么多痛苦的事情，你想要自杀这么做，那么我们哈、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必须要有。你既然受了这么好的教育，你应该会想，你认为的人死掉了以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？就一了百了了吗？他说，我想是吧。那么你认为一了百了了以后就通通没有别的啦，除了这个一了百了这个可能的你的命题之外，还没有别的可能的命题。他说，什么命题？我说，那如果不是一了百了，而是死了以后我们的魂事还在，那你把你的身体给裁了，然后回来又回不来，回到身体来，这个身体已经没有功能了，你不来，你不能进来，就好像这部车子已经撞坏了，你不能进，不可能开了。可是你在沙漠里头，你没有车子可以开啊，进不得，退不得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个灵魂又死不了的，你只能够杀掉你的肉体，杀不了你的灵魂，怎么办啊？你做幽魂，你说干嘛呢？老师，有这样子的事情吗？我说，你有没有，我因为我没有死过，我是不清楚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说，你至少先去找几本有关，你有没有，你既然做这个决定要自杀，你有没有找几本宗教的书，找几本研究死亡学的书，找几本有关死亡研究的心理学的书，然后你把它读一读，看一看，然后你决定说值得死，然后你要死的时候，郑老师也觉得说，这个决定是超出在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再死马尾巴，对，事情没有弄清楚，你看怎么样？ 我想哈，我们来研究死亡，在死亡还没有研究透彻之前，请你不要死好不好？那一天他就跟我签了一个合约，在我还没有研究死亡研究到透彻值得死之前啊，还没研究到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不轻易去动我这个自杀的这件事情。我们是从那天开始结下了这个缘的。这个个案是成功的，很成功的个案了、啊。这个年轻人是成功了。那么人呢，事实上是如此的，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，被那个难题包住，然后我们想逃脱它，想逃避它，以为这样子就一了百了，它不是，其实它的问题更严重。因为我们并不是只有活在现在，我们也活在过去，也活在未来，那我们必须，人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。所以21世纪这个新的世纪在讲人将来的生活啊，会有更多啊对于啊人的心智成长历程的啊，对于人只是中间的一个过程啊，不断往外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，是21世纪心灵生活的主流啊。国外已经有很多这种书了，国内也有开始有一些翻译这方面的书开始有了。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你能够啊真正从自己的般若自性里头开拓出来的这个东西呢，它是本质光明的，你到哪里都可以照亮的这样的东西，你开拓出来了以后，你到哪里都是亮的，就在这个第四王里头都是亮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苦难，我们遭遇到的不如意，我们遭遇到的病痛，我们遭遇到的绝望或困顿，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件磨练我们的一件苦差事。但是所有的苦差事，如果你是平白被那个苦差事折磨的话，你就没有智慧了。你要被他折磨的有意义，而且在被他折磨的时候要把它转世成智，成为智慧，你要从那里真正的转成你的般若，你能开悟，这件事情这才是你真正有意义的地方。开悟太抽象了，开悟完了以后还是在人间生活，只不过是他的生活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开悟完了以后，他在他人生结束的时候，他到一个地方，他的心，他的整个的一个自信是不被绑住的，所以他是开通的，是如水长流通的。所以要学啊，所有碰到的苦难，所以碰到的一些你现在的这些折磨，你应该要有勇气去对待它，而不是逃避它。但是要去对待，也不是硬忍，要无声忍。如果硬忍，我们很痛苦，我们也得不到启发。我们要学会无声忍，要把那个苦难，把事跟人分开来，把我跟一些东西分开来，然后让那些东西消化掉，让我们的自信的部分会流露出来，来照亮这些问题，看出那个问题啊只是暂时的。你只要想着那件事情是暂时的，不是永恒的，你只要看着这它只是一部分，它并不是全部的部分啊。你今天你去检查你得了毛病，哪一个人去检查身上都有毛病的，只是没有去检查而已啦。你检查了有了毛病，好，那是有一部分的毛病，你要注意它只是一部分的毛病，其他的地方还很好啊，你要发展其他的好的地方，然后那个毛病会被克服的啊。其实人啊，不晓得在你的一生当中你已经长过几次癌而又消回去了，那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啊。人的心里头它是如此的，它是一个整，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的，所以你要把一些事情看清楚，心如果能够看很开朗的时候，把这事情能够培养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投在那个绑住你的那件事情上，整体的心才会活络起来，才会活络起来啊。那么我们在我们的 这部经里头，这段话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。善知识内外不住，去来自有，去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心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。它本身就是般若经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以前在讲维摩诘所说经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讲华严经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讲说这部经在佛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，这部经就存在了，是不是？妙法莲华经也是在佛还没有出世之前，我是指释迦牟尼佛，这部经就已经存在了。那为什么那部经会存在呢？不是佛说了以后才有这部经吗？不，现在你该知道，其实所讲的经不是文字，所讲的经，这个经只是要怎么样，要启发我们真正去得到这部经的般若自信。你现在就了解这个道理了。那么你看，善知识不悟，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，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。菩萨戒经云，我本原自性清净啊，若是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云呢，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啊，善知识，我以忍和上处一闻，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，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关心啊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啊，那么须觅大善之士解最上圣法者，直视正路。其实这一段话你就看得出来了，就是他告诉我们的，悟就是佛，不悟那么就是众生。万法都在我们自心里头，我们看看嘛，一个做生意的人，我以前讲过说行李架恶三，做生意要生一个会做生意的孩子是不容易的。做生意待人接物来人来人去哈，谈价嘛，收取账款，如何布局这个市场推广，如何让货源源不绝会进来，这些事情都需要能力跟训练。但这个问题还容易学，有一样东西很难学。什么东西很难学呢？就是没有开悟很难学。只有那个开悟的人，他这笔钱投资下去，这笔资金投资下去以后，他回到家里来，他能够去想这么周到，可是他的心却不会晚上回来以后睡不着觉不安。这就是我所谓的心先一家二三，是最难的是这一步。其实做生意是最好修行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听过了郑老师讲经，你好好的做生意，在做生意的人，你们继续好好的做生意吧。做工人是最好修行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做家庭主妇回来被人家骂一骂也是很好的修行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注意啊，所有的辛苦的事情，每一个你辛苦的事情，它通通都是你很修行很好修行的地方。如果不是苦的地方，就不是好修行的地方。苦的地方才能够刺激你去醒觉去觉悟，如果是喜乐的地方，它反而啊享受的地方，它会使你不警觉。所以我们就只有透过有一些苦的磨练，我们才会从那里慢慢的，我们智慧才会开启出来，这个时候才会进入初禅。可是进入初禅以后，会进入二禅跟三禅。进入到二禅三禅的时候，就开始有了一种喜乐的心， 喜乐的时候是到了三禅的时候，这个喜乐是很麻烦的，因为它会使你一直停留在像郑老师一样的，会去听听小鸟的叫声很美，会去看看露珠是这么的美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四禅的时候就要跳开它。跳开它并不是表示你不再去欣赏它了，你一样欣赏，但是你欣赏的东西是更宽广了，因为你不再，你没有那特别的某一个对象，是每一样东西都令你那么样的惊奇，每一样东西对你来讲都产生了一次那么多欢喜，所以它无所谓执着了，它是大欢喜的。所以禅的四禅叫大圆满法、大欢喜法，你知道那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欢喜佛的意思是大圆满佛以后的，它不是享受。有的人讲说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爱享受什么叫欢喜佛，哦，别讲那怎么叫做欢喜佛，那不是啊，那是堕落，那叫什么？那怎么佛？那是魔啊，那不是佛。佛是到最后你的心开启了以后，你所触目欲缘的每一件事情最后都欢喜了，不只是那有限的，到三禅还是有限的，那四禅以后就无限的，处处哈都是这么样子的，来去自如的。我们这件事情要看得清清楚楚哦。所以你一定是从近及远的啊，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走啊，修行是不可能一处啊就到达的，不是一处可及的，一点一点的来嘛。那所以你可以在你辛苦的事情上那个地方着眼开始，你能从那里磨练得出来，就有很大的功德，也有很大的福报。所以说我们讲说苦是圣地，因为只有苦才能够磨练我们的般若真的起开来。人间为什么是最好修行的地方？因为它有苦有乐，人间娑婆世界是有苦有乐的地方，所以你得到了一些进步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乐，那有苦会你警觉，让你去接受这些磨练。但是在天堂修行就不容易了，所以为什么天堂修行还会堕落呢？天堂到天堂的众生应该更好才对呀，天众应该比我们更好才对呀，不，他到那里福报太大了，他会掉下来，所以富不过三代，是不是会掉下来？而掉的时候，如果掉不好的话呢，它会掉到比我们更低的一界。所以我们好不容易哈，会生长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一个地方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要善自尊重，我们要去过去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自己是啊，儿童的时候、少年、青年的时候，到以后我们到了中年、壮年到老年，这个一段一段的。我们都应该以一种很开阔的心去欢喜接纳，去承受，这才是真正从我们真如本性出来的东西。这几天呢，我昨天呢回到家里，我太太说：“你又有三本讲义杂志啊？他讲义杂志每个月都会选我的一篇文章登一登。”我说：“他这一次选哪一篇？”他说：“选了一篇叫什么？叫培养智慧还是什么？名字叫什么？记不得了。”这一篇文章啊，大体的内容我还记得，我给各位讲讲，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的。我觉得一个人 他必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你不要被一些念头把你绑住，你不要把一个特称的东西把它变成你的全部，你不要把暂时的东西看成你的永恒，然后你就不会感觉到，你就会感觉空间很大，就不会一下子被那个临时出现的一些事情啊，把你在那个地方搅乱。那么我们的禅定，我们的般若，我们的般若啥昧，就在那个地方它就会出现。所以我就讲这篇文章，就讲了，我说去年的大概是这个时候吧，我小孩子参加这个大学的这个甄试，他很喜欢机械，我想我不晓得他会那么喜欢机械，我还以为他喜欢生物的，他喜欢机械。我想好，你既然喜欢机械，所以我们也就给他机会去做一些 auto 的啊，去做一点这方面的。他真的是喜欢，他自己去做过，他也喜欢。所以后来暑假也安排他去玩一些啊，去到那个auto的工厂去做一些事情。哦，他好吧，他甄选，他报台大机械系。那一天呢，他就跟我讲说：“老爸，我不需要你陪考啊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们不去陪考。”那他就去了。那不需要爸爸妈妈陪考，我就跟我太太两个人说：“那考试正好是礼拜天哈，那他不让我们陪考，我们最快乐了。我们两个人去爬山啊，我要去爬山了。”我太太很警觉啊，她说不行，儿子不让我们陪考没关系，我们下午再去爬山，今天早上我们在家里放假，家里也做做家事或者是做做事情，万一小孩子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回来怎么办？哎，这妈妈不一样啊，很精细。哎，才讲完不久，我没出去还好，电话来了，他说：“老爸，我没戴眼镜呢。”等一下，今天甄选哈，是要考实验课的，这个实验没眼镜，东西看不清楚，不行了。我说：“哦，好，那你眼镜放在哪里？”他放在我桌子上。好，我去看桌子上，果然有一副眼镜，拿了一副眼镜放在口袋，叫了一部计程车送到了台大的工学馆，找到了他，交给他，是要考的前两三分钟我到了。他笑嘻嘻的把它打开来，谢谢你啊，他啊，老爸，这个眼镜不是我的耶。我说那是谁的？老哥的。我说老哥跟你不住同一个房间，你这怎么会跑到你？怎么会？他那我也不清楚。我马上想到，说哦，我说那也注定你啊，不需要用眼镜的。不过老哥这副比较重啊，你就暂时放在口袋，万一哈看不清楚，交波千块嘛快的哈，你先放在口袋，我帮忙你去再回去。那我想办法，就请一个他们这个监视的这事务人员哈，我请他再带给你，把眼镜带给你。他就进去了，我就叫了一部计程车，哎呦回来，再拿了又回去给他。我交给事务人员，我就回来了，我也不问他怎么样。到十二点多打电话跟我说：“老爸，你那个眼镜送得真好，而且第一堂哈没有眼镜也真好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第一堂啊，他是考口述啊，我都看不清楚那些口述的人的脸的表情啊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慌啊。”哦，他们把那个字打在那个荧幕上，字打得蛮大的，我看不清楚，我都凑过去看一看哈。啊，我用口述的嘛哈， 那老师每一个老师表情是怎么样，我都看不到。哦，有六七个老师在口试哈，那六七个老师的表情怎么样，我都看不到，所以我不会慌张啊。那第二堂才考，才进实验室嘛，我眼镜已经来了嘛，谢谢你看得很清楚。我今天下午要去玩了，好好好，那去玩了，我就放心了，我去爬山了。当然他也就通过了。我呢，我觉得我是想了说，我当时其实也慌了一下，我也很想责备他一下，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个连节骨眼还不戴眼镜，还有还弄一个错的眼镜在自己的桌子上。我们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执着在这一点上哦，那但是我们很快就跳开来了。各位，你会不会执着在第一里头就在那里？我们会不会执着在那个苦难里头也在那里？我们会不会执着在我们整个的心灵世界的陷阱里头，其实也是在那里？你应该清楚吧，清楚。所以悟法啊，传一这一章哈，那么我只给各位谈到这里。以下啊这些经文呢，那么各位自己要花时间去阅读啊。那么这些底下的那些啊那个记文哈，要把它读熟一点，因为这部经呢，它的文字也很不错啊。那么这个我们下一个星期呢，就给各位讲功德净土。第二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